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在最近呢刊登了习近平去年八月份在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上的一番讲话，除了通篇体现习近平党大于法的思想，绝不走西方的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路子，习近平还将国际博弈称为是对外斗争，称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有分析认为，在美中贸易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中共即将迎来见证七十年的特殊节点，求是在此刻公开一篇党内旧文别有用意。那么这是说给谁听，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元宵佳节快乐。
元宵节快乐。第二位嘉宾呢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徐先生您好，欢迎您。
同胞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观点。刚刚我们说到了这篇习近平依法治国的讲话，实际上是在去年的8月24号，在中共中央全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表态。那么现在时隔半年，求是把它拿出来重新的发表，而且在很多的中共官媒上进行了高调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小明先生，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我们知道，自从贸易战爆发以来，当局一直遭到来自各界的质疑和批判，当局的权威不但受到侵蚀。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春节过后，大量的人可能会无法找到工作，当局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危机，可能要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他强调依法治国，我以为其实就是在为严刑峻法控制社会来做舆论准备。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而是类似2000多年前商鞅方式的依法治国。当局显然准备用所谓的法律来恫吓和威慑中国的民众，强化统治集团的权威，维护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讲，求是的这个做法应该说是紧随形势的。谢谢。
好的，那么徐有余先生，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类似，但是重点有所不同。我觉得这是中共宣传口舌对中共领导人推行的个人崇拜的惯常的持续不断的做法，他想把中共领导人打扮成一个有思想、有理论、有见解、有办法的人。他这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任何问题在任何形势下出现了任何问题，在中共领导人的阐述那里都能找到现成的答案跟指导方针。所以我认为这是宣传机构的历来持之以恒的这种个人崇拜的一种通常的出发。
嗯哼，那徐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您说这是一个个人崇拜的继续的一种做法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求是的文章里面强调的习近平讲话的几个重点。他在讲话中说呢，习近平说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我们知道，徐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那么当时呢，就立刻引发了中外媒体的一番议论。那么也有分析说，相比这个经常来否定西方宪政、否定三权分立，中共领导人来直接否定司法独立，这一点比较罕见。我想请徐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因为中共还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依法治国的这种执政党，但是呢，他平常他也主张要依法办案，在这种意义上，司法独立在语言上跟依法办案呢有相似的地方。 现在呢情况他觉得可能更紧急，这种面纱可能对他来说不重要了，干脆把它撕破，现在顾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司法独立这一条现在提倡的人又很多，因为违法审判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所以在顾不得的情况下，他现在干脆连这一条也不要了。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直接撕破了司法独立的这一条道路，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这个中共高层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这一点确实应该说凸显了习近平红卫兵式的无畏无知，这等于公开宣布司法系统就是服属于党的，是党镇压民众的工具。中共当局以往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却并不像习近平这么公开的说。所以这是习近平的独特的地方。另外，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对国民有利，对国家有利，但是对中共不利。所以中共当局坚决不能走西方的路子。习近平他不加掩饰地告诉外界，实施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国民的福祉。这种话呢，大概也只有习近平敢公开这么说。谢谢。
嗯哼，这小明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人民的福祉，实际上在这篇讲话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虽然这个坚持不走司法独立的路子，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再度的提到了人民。那么也有人说这两个观念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中共的人民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替身的意思，它根本不是中国百姓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人民的概念，比如说人民银行、什么人民政府，从来都是中共的代称，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在这篇讲话，在求是发表的这篇讲话里面，这么习近平呢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说法，那么也非常有意思，也引起了一些外国媒体的关注，就是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对外斗争。那么他说呢，在对外斗争上面呢，要拿起法律武器，站在法治的最高点，要来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还有引领者。那么这句话呢，也引发了不少的联想，因为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去年的8月24号，也正好是美中两国对彼此的商品进行加征关税、贸易战开打的时刻。那么当时他说这番话，时隔半年以后，再一度求是把这番话放上了台面，也有人说这是不是要说给美国来听？这场对外斗争斗的是谁？那么用法律作为武器，怎么样来斗？我想是不是能先请这个徐有余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些概念，什么以法律为武器，在治理全球治理变革中间，参与者、推动者、引导，这样的话都是非常拗口的，不是正规的。政治用语，这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我觉得不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外国人也听不懂。至于说到对外斗争这样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是文化革命之中或文化革命之前的用语，后来不用了，现在又恢复用对外斗争这一类的词，这就是说要明显的要恢复到斗争这个年代，这一点是一个退步的表现。
嗯哼，小明先生您同意吗？您认为这一番话是说给中国人民听的，还是说其他有其他的意图呢？
哦，我认为徐教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我赞同这个话。那么就是说，我也认为这句话应该是中共内部动员的一个说法，它主要是应对当时美国、西方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摩擦的问题谈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中的历史来看，其实中共一直是在自己的占领区和自由地区采取不同的手段。在中共的占领区，他从来都是采取暴力统治，绝对不给民众以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机会。但是他在自由世界，他会充分的利用法律，钻法律的空子，这是中共的一贯的传统。中共加入 WTO 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鲜活的例子。中共一直在破坏性的利用 WTO 的规则，这是 WTO 目前奈何不得中共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重新搭台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哼，
那么习近平的不同之处和中共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现在的野心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届的领导人，习近平要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个狂妄程度已经超过了毛泽东。谢谢。
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啊。那么在作为这个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者，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习近平在过去也曾经提出过，那么现在求是把它再拿出台面，我们也知道今天在华盛顿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即将要开始了，距离3月1号的期限也是越来越靠近了。那么也有人说求是的这番话很有可能是在对美国或者对世界的其他国家来发表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表态。那么小明先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和观点吗？
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有点把它问题想得复杂了。现在中共这种表态，它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针对中国民众，是为了在国内维护它的政权。在国外它这种表态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所以我认为它更多的这种宣示是来在国内进行动员，或者说在国内来宣传，来愚弄百姓的。
嗯哼，如果是针对国内的哈，我们现在想请徐有余先生跟小明先生，我们来看看法广特别针对求是在这个时刻发表这样的一篇习近平6个月前的讲话，他做了一番分析和论述啊。那么他们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在贸易谈判问题上，习近平可能要对美国让步了。所以为了保证政权稳固和领袖强人的形象，现在必须内紧外松的给信息不对称的中国人民秀秀比法还大的党的肌肉，让左派不要上演批评丧权辱国的老剧本，也警告右派不要以为有了可乘之机。这点分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不是能先请徐有余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法广的分析是非常中肯跟非常有道理的，我同意这种分析。
啊哈，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的历来的他的分析符合中共的做法历来的思维逻辑跟行动逻辑。因为中共的这种逻辑就是对外是搞现实主义的，因为对外的事情大家都拼力量来硬碰硬的，但是对内呢要统一思想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这时候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中共要邀请尼克松访华，要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但是这种做法跟历来的做法有不一样的之处。那种国内的统一思想的做法就很多，要编很多说辞，什么尼克松是投降中国啦，毛泽东用小球来搏动大球，搏动大球就是指拨动了地球，开放了世界历史的新局面啊，这类说法，就是他对外是做一套，对内又说一套，这种做法我觉得法广分析得很清楚。另外，这种政策有一个大变动的情况下，他怕国内的思想引起波动，所以这种统一思想的做法更显得有必要了。
嗯哼，是。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啊，徐先生您可能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在介绍说，中国当局呢现在考虑要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或移动平台上面加强来发扬党的声音，来对年轻的一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您是不是也觉得中共当局现在也越来越体认到了，其实在中国内部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或者有一些质疑，所以他们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种宣传行动呢？
是的，其实中共已经把中国思想搞得是铁板一样的同意了，但是最近在跟美国的贸易战中间，我觉得不同的声音又出现了很多，特别体制内的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下，他要再次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舆论、高度统一思想的做法，也是一个自然的应对。
嗯，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我有一点稍微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从国内的宣传来看，中共当局告诉民众的信息并不是准备要让步的，而是说美国政府做出了改变，在做妥协。确实我们知道中共当局确实在一些技术层面上做了一定的让步，但是他们并不承认是由于美方的压力，而是说是为了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技术层面的让步，比方说把税率从25%调到15%，调到10%，这种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法广现在判断习近平可能要对美国让步了，可能过于乐观了。另外，现在中共这种宣传，我以为它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国内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假如接受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长远来考虑，这肯定会威胁中国的统治。但是假如谈判达不成协议，谈判破裂的话， 中共眼下就会面临直接严重的后果，或者说面临很大的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贸易战升级，会对整体的预期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以为发表习近平这个讲话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为谈判的失败在做准备，而不是为了谈判达成协议做准备。
是，除了提到了这个对外的斗争，那么有外界在想到了联想到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谈判之外，在这边讲话里面也有人注意到了习近平对于修宪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回应啊。那么被认为是亲北京的海外的华文媒体多维在星期一就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到了2018年中国进行的宪法修改之后，各方的反响很好，可以说是对宪法修宪进行的罕见的直接的一个回应。我想请徐有余先生您来谈一谈，从2018年修宪之后啊，那么习近平对于这次的修宪工作不是有太多的琢磨。那么在去年8月份，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反响非常的好。您认为这个是他对修宪的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认证，或者是他怎么样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我觉得情况可能是这样的。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以后，其实是海内外的反响是非常之大的，反应都是非常不好的，批评的意见非常严厉，也很多。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知道这一点以后，他必须做一个表态，所以他做了一种掩耳盗铃的这种表态，就是说反应很好。这当然是从来都是这种自说自话了，没有新意，但是他不得不做这种表态来表明对修宪的结果他自己做了一个自我的评价吧。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我这样认为，简单的说，中共当局特别是习近平有严重的政治自闭症，他们并不能够真正接受外部的信息，或者说他们不承认不想接受外部的信息，他们完全在自说自话。关于这段话，习近平的重点是在讲强化中共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是指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话题。但是他提到了为什么我国能够长期的保持稳定没有乱，这其中应该说暗含着替终身制辩护的意思。当然这个长期稳定根本就是无视事实，中共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本身就是说明不稳嘛。谢谢。
是，我们知道在这篇文章求实的文章里面确实也提到习近平提到中国为什么没有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那么再一次的把这个党的这个领导力还有党的这个权限提到了台面上，这个党比法大这样的一个有人说是伪命题这样的一个话题再次的提出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求实杂志的这一篇习近平讲话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继续再请两位专家来我们做一番点评。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呢，党大于法是习近平无知的叫嚣，是对全人类社会特别是全体中国人无耻又无能的对抗。说到学术腐败，谁能比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习近平却有着博士头衔更腐败？他享有的特权又怎么是一个戏子所能达到的？翟天临好歹脱产学习过，习连字都认不全，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建怡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一直强调党领导一切，这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绝对凌驾于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所以他的任何法律都是伪法律，是保党的工具。还有这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他说习近平为了自己的独裁私利，把整个中国绑上了对抗世界的战车。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王云的网友，他说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领导人发布的观点到底是肺腑之言还是权宜之计，只能本着发展的态度去看。如果习近平反对很多人鼓吹的冠以民主宪政的实质为民粹的一人一票庄明支持，如果习近平不把冠以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为开明专制的阶段作为过渡，且反对中国终极目标为精英民主政治的宪政，庄明便坚决的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谢长点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习近平的依法就是党大于法，法律在习近平皇权专制下统治人民，把法律作为中共惩治人民的工具。 那么我想我们现在讨论的时间还有一些，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既然我们提到了这篇习近平讲话，很多人说他最强的强音就是党大于法，这样的一个主调依然不变。那么一直以来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依法治国，在一边强调依法治国，一边又继续强调党大于法，很多人说为什么他要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上在打转，那么主要的目的又是什么？刚刚有一些网友实际上也提供了他们的看法和想法，我想是不是先请徐有余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习近平要专注于依法治国，还有所谓的党比法大这样的一个思想，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冲突呢？
是这样的，但是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都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他们要认为在自己领导下中国应该有新的做法新的气象，所以任何一届新的领导最高领导上台的时候都要强调依法治国，但是每次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都会给中国的知识界跟中国的民众带来一些幻想跟这种空喜欢，但是呢中共领导人怕弄假成真，他怕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的执法人员真正相信了这一点，所以他马上就把实质性东西拿出来，就马上就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党大于法。所以他这么做，一方面是门面的东西要说够，另外一方面又生怕说够了以后真这么做又怎么办，所以他实际上强调党大于法，所以总是在这两个问题之间打转。这种做法就说明了这刚好不是像中共宣传部门说的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真问题，就是你依法主张依法治国的时候到底党依不依法，党在法治上还是法治下，所以这个问题摆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命题，就跟说有一个圆的正方形一样。但是中共对这一点是不怕的，那种指鹿为马的东西很多的，说圆的正方形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就可以一直这么说。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确实，徐教授说的非常精彩。对于中共来讲，确实很难跟他从逻辑上谈论这些问题。中共一直就实际上他在讲攻击下蛋，亲眼见，所以你这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至于这个依法治国，党大于法还是依法治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中共统治之下它永远存在，永远无解，也永远会遭到质疑，所以当权者需要不断的去重复，严格说这主要是给他们自己壮胆，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好的，
好的，我们今天呢有关于习近平这篇依法治国讲话在《求是》杂志上历经了半年之后又再次的发表和讨论，我们相关的讨论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徐有余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这第一话题的探讨。